对于赖清德过境美国被叫停，今日美国国务院做出四点的回应，其中暗藏乜嘢玄机呢？台湾大罢免之后，跟住落嚟要点行？川普对习近平的真实态度又是乜嘢？美中贸易协议要再延迟90日，但是美欧联手对中共有大动作。为了摆脱被中共箍颈，美国首次爆出川普和缅甸反抗军整到密谈一个协议。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天是7月30日，星期三。待谢宝，顺天而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金融时报28日披露，美国拒绝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中南美洲友邦期间过境美国。有分析说，这个可能是担心破坏美中贸易谈判和美中元首会面的安排，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值得关注的是，今日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做出非常之微妙的回应。川普拒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纽约。赖清德将推迟向川普政府提出的8月份的旅行，这个消息引发全球关注。美国智库学者葛内尔、前议长佩洛西和薛瑞福等人都对这件事发声，他们认为拒绝过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可能会被北京威胁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沉默。7月29日，台湾外交部予以澄清，发言人萧光伟说，总统出访都会按照惯例等行程定案之后再适时对外公布。他表示，考虑到最近台湾南部刚刚经历风灾，再加上美台关税谈判、区域形势等因素，赖清德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没有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的情况。而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表示，台湾并未宣布赖总统出访计划。他重申美国政策不变，接待包含总统在内的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完全符合美国长期的政策和做法。台湾并没有宣布赖总统出访计划，所以无从评论假设性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在今日做出四点回应。一、台湾没有宣布赖总统将要出访，美方不会评论假设性问题。二、台湾总统过境和美国长期政策一致，这一点没有变。三、美国仍然遵守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这项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对台湾的6项保证为依据。四、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外界认为美国的四点回应反映美国不想令到未经证实的消息成为美中台关系中的争议焦点，降低潜在的冲突风险。国务院重申，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是长期以来的惯例，就是表态美国支持台湾在非官方层面和美国活动。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发生重大的转变，避免台湾内部因为所谓的被美国拒绝而产生的不安因素和别有用心的人炒作而美论。另外，台湾外交部和美方口径一致，亦都凸显了双方协调立场以稳定关系。台湾学者邱思怡认为，川普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领袖，他对于台美关系没有太多看法和定见。他从就任以来，重心就是经贸而不是外交。目前他最关注的是同各国的关税。邱思怡认为，从目前来看，美国对台的实际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变动的迹象。赖清德就任至今仍然维持12个邦交国，对台军售案仍然持续进行。就大方向来讲，川普对台湾并没有转变。亦有观点认为，川普就是商人出身，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他避免刺激北京，导致谈判受挫，就是一个手法。而美台的回应一致，可以讲留了后路，之后可以再定过境的日期，并且不排除还会同川普直接见面。在台湾大罢免之后，有不少人批评赖清德。台湾学者吴家龙在节目分析说，今次大罢免亦都令到民进党看到不足，他们应该更加关注底层的选民。 因为民进党本来就是代表草根阶层的党，但是执政耐了，又要照顾国家的发展、企业的升级和国际接轨，所以他逐渐亦都更加注重精英阶层的发展。虽然带来整个国家的发展，但同时忽视了原来的草根阶层，所以要学川普在争取各国关税的同时，亦不忘记对草根底层的农民和石油开采商等传统产业者的照顾。这个是民进党应该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吴家龙亦强调，很多台湾人不要难过，就好像美国要将纽约这样的深蓝州变成红州，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样。不少国民党的立委本身就是深蓝的院，所以将他们罢免亦都是很难的。但是用抗中保台的口号确实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赖清德和民进党应该继续用。不过亦有观点认为，台湾人对国际局势和中共的威胁还是不太了解，中共早已经喊出留岛不留人。今次大罢免并不是台湾人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不好的选择，而是民主自由台湾还能不能够存在的选择。在国际社会多次示警中共要夺取台湾之下，台湾人的关注点应该在哪里？自己的小家和丢失国家哪个更加重要？目前外界担心大罢免结束之后，中共会得寸进尺，在国际上加大霸凌台湾的力度。但是连日来多国表态支持台湾。捷克共和国总统帕维尔在接受日经亚洲新闻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涉及台海的危机将产生连锁反应，而捷克明确尊重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同时，台湾是捷克共和国的重要投资者，我们有兴趣和台湾保持合作。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更加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发生战争，英国已经做好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这个就等同英国在向中共宣战。另外，前加拿大总理哈珀28号表示，西方国家必须设法阻止中共对台湾发动入侵，否则所引发的战争后果将远超目前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恐怕会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重大地缘政治灾难。今日有传媒报道说，洪都拉斯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已经有多名候选人都表示，当选之后将考虑与台湾恢复正式邦交关系。这个即刻引起中共大使馆抗议，开始再次向洪都拉斯施压。目前虽然看来川普正在贸易谈判上与中共破冰，多家传媒连日来亦都报道说，川普寻求与习近平会面。不过在7月28号晚间，川普发文章斥责假新闻报道，并且否认主动寻求川习会，强调除非习近平邀请他才会前往中国，否则对这件事没有兴趣。有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关注中共北戴河会议产生的影响。这两天中共的7名常委都集体消失在央视的新闻联播，外界认为他们可能是去出席北戴河会议。有爆料说北戴河会议已经开始，但习因为身体原因而缺席这个会议。不过媒体没办法证实消息的准确性。7月29号，美中官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结束了为期两日的第三轮贸易谈判。第一日双方谈判的细节没有对外公布，而今日双方同意延长5月中旬达成的90日关税休战期，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延期几时生效和生效几长时间。目前的关税休战截止日期是8月12号。今日中共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没有宣布谈判取得突破，但是他表示今次会谈坦诚深入，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表示，会在星期五，也就是8月1号完成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国和欧盟除外。专家分析，之前美中谈判之前，美方预料谈判不会有太大的进展。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讲的比唱的好听，拖得就拖。美国亦都不怕拖，为什么呢？因为美方认为现在中国还要支付美国30%的关税， 而中国收取美国的关税 10%， 所以不担心拖下去。今次美中会谈更多可能是为川普和习近平跟着下来的高峰会铺路，双方可能在今年晏一点的时候在南韩举行重要峰会。美中正在展开会谈之际，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辛柏文率领的美国企业代表团29号在北京和中共工信部长李乐成会面。中共工信部说，美方代表针对在中国经营情况和中方官员进行了沟通，但是没有提到双方是否谈到美中贸易战。南华早报的消息说，美方代表团中有美国塞麦菲世尔科技公司、奥迪斯全球公司、苹果公司等代表参加了会面，目的可能是为了重启美中之间关于商业上的讨论。工信部长李乐成在会议上鼓励更多美国企业投资中国、扎根中国，但国际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环境恶化，再加上中共经济政策的干预，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转变。今日苹果公司宣布，他们在大连市的直销店会在2025年8月9号关闭。苹果公司没有透露关店的原因。值得关注的是，苹果首次在中国关停直销店。这个消息直接登上了7月29号的热搜榜单。外界猜测，这个依旧反映了美国企业对中国宏观经营环境的质疑。就在28号，麦当劳亦出售了在香港的八家旺铺，非常之罕见。为了不被中共钳制，欧盟主管贸易事务执行委员塞夫柯维奇7月28号表示，美欧联手将会有大动作。欧盟和美国会根据贸易协议建立金属联盟，目的就是减轻中国补贴生产造成的过剩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另外，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独家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缅甸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争取掌握在缅甸反抗军手中的丰富稀土资源，削弱中共的优势。四名知情人士表示，重稀土是制造战机和其他高性能武器的关键材料，美国重稀土产量极低，严重依赖进口，而缅甸黑鹰地区是重稀土的重要来源。川普政府内部近日正在讨论多项提案，华府可能会同控制缅甸重稀土矿藏的黑鹰独立军直接接触，达成协议。这件事以前从来未曝光过，如果实施的话，会大幅改变美国对缅甸的长期政策。之前川普和哈佛互不相让，要求哈佛大学修正反犹主义，还要披露哈佛和中共的关联，并且一度禁止哈佛的外籍学生入境，亦取消哈佛的联邦补贴和免税身份之后，29号传出哈佛将支付$5亿来解决这一次纷争。有四名知情人士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个礼拜同意向川普政府支付$2.2亿之后，哈佛大学亦都打算做出妥协，不过金额是两倍几。但是哈佛不愿意直接向联邦政府支付这一笔钱，因为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但无论是怎样，哈佛大学目前偏向和川普达成协议，以免遭到更多的麻烦。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似乎成了范例，其他因为违反联邦法律被盯上的学校可能都会效仿。而且哥大的$2.2亿当中，有$2亿会直接交给财政部，由白宫来决定怎样使用。白宫发言人菲尔茨28号表示，当局相信哈佛最终会转变态度，支持总统的想法，双方透过真诚的谈判完全有可能达成协议。另外，全美最顶尖的学府之一杜克大学和他的学术期刊杜克法律杂志已经成为川普政府的下一个调查对象。7月28号，美国教育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联合宣布，已经对杜克大学法学院、医学院和杜克法律期刊等正式启动调查，指控他们在招生、聘任、学术期刊编辑和医疗教育等方面有对种族、肤色或者国籍等因素的考虑。川普打算进行种族歧视调查， 而杜克大学亦都可能面临联邦资金被削减的风险。司法部长邦迪近日正式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庭对美国地区法院首席法官博斯伯格提出了不当行为的指控。司法部指控博斯伯格在司法会议上的发言带有明确的政治色彩。博斯伯格在会议上警告其他法官，川普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违抗法庭命令，还试图影响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观点。邦迪说，博斯伯格想在会中影响联邦司法体系内部讨论，对川普政府的合法政策带有明显的偏见判断，这个损害了司法的中立性和公众信任。据霍士新闻获得的文件显示，之前博斯伯格对一项涉及到委内瑞拉非法移民被遣返的政策发布了临时限制令，随后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博斯伯格的限制令，明确指出这件案件不是华盛顿地区法院的裁定范围。目前司法部已经正式要求博斯伯格退出一宗将帮派成员驱逐回萨尔瓦多的案件，并且对他展开调查。指控文件还提到，博斯伯格并不是首次表现出对川普政府政策的敌意。今年三月，他在没有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就要求所有飞往萨尔瓦多的航班即刻返航，这个引发了法律的混乱。川普政府强调，法官的职责是依据法律裁判，而不是将个人或者政治观点置于法律之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最近亦都罕见地发声，他呼吁司法体系保持独立，但亦都应该接受监督。不过博斯伯格最后是否会被正式移除，则是司法体系和行政部门力量的再次较量。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关注我们的节目，亦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